大家好，欢迎收听法国世界报。经济学家德莱乌斯和吉塞尔在为世界报论坛栏目撰写的文章中指出，中国正通过利用第三国建立工厂或转运出口来规避美国和欧洲的制裁。文章续称，欧盟委员会宣布7月4号起对进口的中国电动车征收 17.4% 至 38.1% 的临时关税。进口廉价的中国电动车虽然将加快气候转型并提高欧洲人的购买力，但是大量进口将打击欧洲工业的重心。汽车行业创造的营业额占欧盟 GDP 总额的 7% 以上，而该行业的直接和间接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 6.1%。 欧盟委员会本可以等待法国和德国汽车业宣布第一批裁员，但他选择了先发制人。中国和美国发动的贸易战实际上是一场争夺未来霸权的战争。在欧洲近几十年来的商业模式，以西方技术换取巨大的中国市场正受到威胁，因为中国正以自己的产品进入欧洲市场。随着中国廉价品充斥欧洲，欧洲人对中国不公平贸易行为的怨恨与日俱增，汽车行业就是一个例子。欧盟委员会最近还对铁路和太阳能项目进行了调查，这些调查在中国公司退出后结束，但对中国风力涡轮机供应商的反补贴调查仍在进行中。此外，由于有人投诉通过中国在线平台销售廉价的服装和无品牌的家电用品，可能还会有进一步的调查。目前，欧盟和中国对这场即将开始的战争还只是刚刚热身，中国对这些壁垒的反应将是双重的。首先，征收关税将进一步鼓励中国企业在海外建厂，例如中国的电池公司正计划加强在欧洲和美国等多个国家的投资，他们投资最多的地方是匈牙利，该国今年将成为仅次于中国的世界第二大电池生产国。许多成功的跨国汽车制造商都实现了本地化的生产，以满足当地客户的需求，例如丰田 70% 的生产和 85% 的销售都在海外市场，这将不可避免地对中国向欧盟和其他地区的直接出口产生影响，而欧盟和其他地区也正在引入中长期壁垒，其结果将是从中国制造转变为中国拥有。中国的反应还表现在第二个方面。自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提高进口关税以来，中国失去了在美国的市场份额，但中国在其他国家市场份额的增加足以抵消这一损失。美国公司越来越多地要求其中国供应商在中国境外建厂，以便继续与他们合作。例如，广东和浙江的公司仍在生产高附加值产品，但组装却在越南和泰国等进行。结果，中国在越南的投资强劲增长，越南的出口也大幅增加。自贸易战开始到2023年，美国从越南的进口额平均每年增长 21%， 而此前四年的增长率仅为 11%。 专家们谈到了去全球化，但这更像是一种多球化，中国失去外国投资正在被其他新兴国家获得，这些国家正处于中美之间或未来处于中欧之间。文章表示，中美之间明显的脱节是错误的，更糟糕的是通过挂靠港出口加强了中国与其他出口国之间的经济联系，自相矛盾的还有通过这样做，他们将自己的利益与美国的利益对立起来，一些低收入国家将视自己为中国的替代品， 当前的贸易战和对更多样化供应链的推动，为那些努力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机遇。这些发展将推高价格，而多一战无助于改善供应链的碳足迹，但也有好的一面，这有利于提高供应的弹性，但最重要的是有利于最贫穷的国家增长和发展。鉴于世界贸易将不再围绕单一中心中国，而是围绕多个中心，那些能够在这种更加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应对自如的国家，将不仅受益于经济增长，还将受益于新的投资。文章总结指出，在这种背景下，投资者有可能甚至很有可能需要采取新的方法，他们需要进行更深入的分析，以确定哪些国家将成为这些新的多元全球化世界的赢家和输家。摒弃以往的新自由主义，对世界秩序将带来巨大的挑战，但也会带来更大的投资机遇。以上是由夏荣编播的法国世界报，感谢 Julie 的技术合作，请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